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加拿大65位议员联名谴责中共跨国镇压，人权日德媒揭中共火灾，欲社会勿出卖灵魂，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远地，时事评论，认清中共体制下的法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2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5年年度中国人权报告，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披露其跨国以炸弹威胁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共特工在美国进行跟踪和威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丹·沙利文参议员表示，今年的报告揭露了中共如何对本国人民和全世界屡次违背承诺。他还指出，这份报告不仅列举了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还为国会、行政部门和我们的盟友提供了一份蓝图，指导我们如何与暴行受害者站在一起，保护我们的工人及其供应链，包括我们的渔业和海鲜产业，免受奴役劳动的侵害，并确保中共而不是美国家庭为北京的违背承诺付出代价。
共同主席指出，中共将暴政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证明，他寻求霸权，目的是将他强加于本国公民的暴政，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不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因为他由共产党统治，并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不遵守其签署的条约的党国。史密斯还指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仅是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对手，它更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试图破坏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护的稳定国际秩序，一个掠夺成性、奉行重商主义、利用强迫劳动、窃取知识产权并对国有企业进行巨额补贴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或任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成员？答案是，只要共产党继续垄断权力，他就不可能成为这样的成员。
中共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说，一项特别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中共国家批准的摘取人体器官行径，这种做法在法轮功学员中被广泛报道，最近在维吾尔族中也有报道。报告说，国会应通过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扩大国务院关于全球强迫器官摘取情况的年度报告范围，并赋予必要的权利以制止器官旅游。
报告列举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例。报告说，中共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迫害法轮功，并将其定性为某教组织，这是一个党派挪用的历史术语，是用来指代其认为威胁其统治的宗教。与法轮功相关的明慧网报道说， 2024年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在羁押期间因遭受虐待而死亡，另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判刑。以下是报告年度期间的一些拘留案例。2025年2月，明慧网报道说，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左洪涛于前一年在狱中去世，当时他正在服13年的刑期，据称是因为参与法轮功活动而被判刑。2024年7月，左洪涛病情危重，河北省保定监狱的狱警将其送往医院，出院后又将其送回监狱。8月，左洪涛去世。明慧网报道说，狱方阻止其家人查看遗体，并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火化了左洪涛的遗体。2024年11月，明慧网报道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不顾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赵颖的年龄和严重的健康状况，包括膀胱癌、心脏病和糖尿病，判处他3年0.6个月的监禁。
中共进行跨国镇压。中共继续对海外华人社群成员和批判中共的人展开多方面跨国镇压行动，以恐吓个人并压制异议。委员会观察到，这些策略包括言语和网络骚扰、法律战以及人身恐吓，例如通过海外警察服务站进行恐吓。本报告年度的跨国镇压案例包括对6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布100万港元约 12.9 万美元的悬赏，吊销已遭悬赏的活动人士的护照，威胁参加国际会议的维吾尔族人士，以及骚扰法轮功学员。
中共炸弹威胁神韵演出。报告说，美国神韵艺术团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而闻名，该艺术团在美国和全球各地的演出剧院收到了数十起炸弹威胁。法轮功支持者说，这些威胁来自中共。此外，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判处一名男子陈军入狱20个月，罪名是他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注册代理人，并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他参与了一项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阴谋。
加拿大65位议员联名谴责中共跨国镇压。65位加拿大联邦参众议员签署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以及逐步升级的跨国镇压。加拿大安全部长通过信函强调，关注中共在加拿大的跨国镇压及其对法轮功学员造成持续影响的严重性。他鼓励法轮功学员与相关部门会面沟通。
更多议员声援法轮功，谴责跨国镇压。议员们的联署行动始于今年7月，截至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参与联合签名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已经增加到65位。议员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停止在加拿大土地上进行的所有跨国镇压行为。声明强调，在过去的26年里，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监视、骚扰、恐吓、袭击、虚假信息和网络攻击及其他形式的来自中共的镇压。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法轮功修炼群体，也阻挠了神韵，还威胁到加拿大的制度、主权和核心民主价值。
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严重，安全部长关注。这份联署声明说，2025年，中共针对加拿大举办神韵的4个城市演出场地发送了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这是全球报告的140多起此类事件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威胁邮件已被追溯到来自中国。这些行为是中共主导的更广泛的全球破坏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压制法轮功和神韵。据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公宇女士介绍，加拿大安全部长加里阿南达桑格里 曾致函法轮大法学会回应中共的跨国镇压问题。阿南达·桑格里部长非常感谢戴女士将这一重要问题提请安全部关注，并表示已与安全部负责跨国镇压的部门负责人就此问题进行过沟通。
国会议员表示不容许中共跨国镇压继续。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加拿大资深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些联合声明极其重要，能让人们看到我们正在挺身而出，反对迫害法轮功。斯格若还说，迫害是不公平的，人们必须站出来，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们发声。他指出，这跨国镇压是极其恶劣的现象，本不该发生，更不该被容许持续下去。他表示，数十年来，法轮功一直不得不面对中共的虚假讯息宣传。斯格若强调，加拿大政府正在利用所有资源来针对中共的信息战。他同时呼吁普通民众保持清醒，不被中共的虚假信息迷惑。他说，我们必须开始教育民众，让他们明白，除非亲自参与其中，否则不要轻易相信你所阅读的中共的任何东西，因为中共信息战是一场庞大且持续不断的全球性攻势，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他说，中共对法轮功和神运的不实宣传是错误信息和不实之词。加拿大政府对此问题非常关注，并在推进自己的计划，以更好、更有效地处理跨国侵犯的整体问题。他最后说，我相信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抵制中共散布的谎言，并且始终坚守立场。
另一位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吉尼斯表示，中共对神运的打压显示了中共的危机感。他说，这显示了那个政权的不安全感，他不断试图威胁神运的艺术演出，但我们必须继续捍卫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自由。加拿大保守党副党领、国会议员朗兹曼表示，无论是针对神运的炸弹威胁、法律战，还是消音晋升，所有这些是残酷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工具。中共政权将手伸向了全世界，试图压制那些为自由、民主、法治和一切正义而发声的人。加拿大影子国防部长詹姆斯·贝赞表示，中共政权偏执地认为神运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他说，仅仅因为演出与法轮功有关，中共这些行径实在令人作呕，这显示出习近平及其政府何其偏执。贝赞议员在国会提出 C-219 法案，首次在法律中明确定义跨国镇压。他说，该法案将加强加拿大的制裁法律，包括针对在这里进行跨国镇压的人，确保加拿大不会成为那些腐败外国官员的避风港。那些官员在中国及其他国家持续侵犯人权，并借此谋取暴利。
议员认为，应将G7声明落到实处。2025年，来自加拿大、美国、欧洲、澳洲、台湾等全球超过400名政要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升级迫害和跨国镇压，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在2025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重申了保护社区的承诺，并谴责跨国镇压是对权力和自由、国家安全及国家主权的严重威胁。议员们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清楚地体现了跨国镇压的危险，这正是G7呼吁世界共同抵御的。国会程序及院务常设委员会副主席、资深保守党国会议员迈克尔·库珀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是一个严重问题。他说，加拿大必须与盟友合作，抵制北京的霸凌。 我们不应该向北京屈服，其重要性在目前的政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呼吁政府尽快启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处，打击中共跨国镇压。加拿大于2024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反外国干预法 C70 旨在打击外国势力对加拿大政治社会的渗透与操控。法案要求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处，要求与外国委托人有关联者公开登记，并强化情报分享与刑事处罚机制。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国会议员舒瓦洛伊·马朱姆达尔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加拿大政府将G7的声明落到实处，来应对在加拿大发生的跨国镇压。他说，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护本国的宗教自由，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宗教自由。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护言论自由，防止外国政府试图压制加拿大人按照自己意愿表达的自由。除国会议员之外，加拿大各地民众也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声援法轮功。目前已有多位来自不同选区的议员代表民意在国会宣读了制止中共迫害和跨国镇压的请愿信。
人权是德媒接中共活摘，欲社会勿出卖灵魂。2025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际，德国西德意志汇报在盖尔森基兴市的当地版报纸以我们对活摘器官视而不见为标题刊登了一篇专访，呼吁德国社会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出卖灵魂，对中共活摘器官置若罔闻。盖尔森基兴市位于德国北威州中部，是人口稠密的大都会区域。西德意志汇报的当地报纸采访了医生反活摘组织欧洲副主任、该市居民安德利亚·维伯医生，并在人权日当天刊登该文。文章首先介绍了医生反活摘组织的宗旨和背景，并引用维伯医生的话说，该组织持续关注中国人权，尤其关注中共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是源自中国的一种精神运动，它将打坐、柔和的动作与基于真善忍修炼的原理相结合。
文章中提到，多年来，中共国一直面临指控，是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成员为器官来源。文章引用联合国专家在2021年的表态，称他们掌握了这方面的可靠信息，认为这些信息极其令人震惊。国际人权协会也多次谴责中共国强摘器官行为，并指出数万名捐赠者器官来源完全不明。韦伯医生指出，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约每30分钟就有一人因强摘器官而死亡。他表示，受害者不仅包括自1999年以来在中共国被禁止修炼和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包括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与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认为特别纯净，因为该团体以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著称。韦伯医生强调，非法强摘器官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但在中国这些活摘器官是国家行为，而其他地方更多是黑社会所为。
文章提到目前正在美国参议院审议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并引用韦伯医生的话进一步解释，该法案由医生反活摘组织支持，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系统迫害，并要求美国政府就中共国的器官获取政策提交全面报告。韦伯认为德国和欧洲也负有责任，他批评道，德国器官移植中心与中国机构仍在合作，对他而言很明显，除非有独立证据证明中共国政府支持的器官滥用行为已停止，否则这种合作必须终止。此外，他还传递了医生反活摘组织要求制定相关法律， 防止欧洲患者参与前往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韦伯认为，为了经济利益，我们出卖灵魂给了中共国，却无视为此付出生命的人，这种不公令人震惊。文章作者放大了这位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欧洲副主任的这句话，并置于文章的显著位置。最后，韦伯医生强调，必须让社会了解中共这些罪行，以防止器官购买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同谋。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国会主办人权展会，向人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已逾26年的迫害。神韵艺术团前领舞演员王璇和姐姐王珊珊向美国国会众议员金应玉及人权展会的参观者讲述了他们的父母因信仰真善忍而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他们的父亲被中共非法关押四次，健康受损，于2009年9月含冤离世，母亲刘爱华目前仍在被关押中。在美国国会人权展会现场摆放着刘爱华女士的照片。
2025年，来自加拿大、美国、欧洲、澳洲、台湾等全球超过400名政要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升级迫害和跨国镇压。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在2025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重申了保护社区的承诺，并谴责跨国镇压是对权力和自由、国家安全及国家主权的严重威胁。
2025年12月9日，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通过77年之际，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举行国际研讨会，多国政要以及知名专家发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呼吁制止这一群体灭绝罪行。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说，有可靠的报告指出，中国存在活摘器官的行为，一些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商业运作模式。他还说，我们呼吁独立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阻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瑞典国会议员尼玛·格拉姆·阿里普尔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强行摘取人们的器官，并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无论中共变得多么强大，这些卑鄙的行为永远不会变成正确的，总会有人站出来维护人类尊严，维护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是否不仅仅是写在宣言上的空话。如果欧洲真的重视人权，那么让我们明确一点，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杀自己的公民来出售他们的器官，任何在瑞典接受培训的医生都不应该参与这样的系统，任何瑞典公民都不应该被允许前往中国购买器官，因为他们购买的不是器官，而是活生生的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对全人类的考验。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英国法轮功学员如往常一样在伦敦市中心唐人街举行讲真相活动，向公众介绍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普世价值，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行。许多路人驻足聆听，了解真相后纷纷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声援。受访者们表示，真善忍是世界最需要的价值。当天晚上，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伦敦中共驻英大使馆对面，举行烛光悼念，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已超过26年的镇压和人权迫害。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晚，德国汉堡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市中心市政厅附近的里森丹姆桥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向过往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制止这场迫害。
世界人权日之际，日本法轮大法学会12月9日在名古屋举办了系列反迫害活动，活动包括法轮功迫害证言集会和在名古屋中领馆前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证言集会中，九位居住在日本的法轮功学员上台讲述了他们及家人在中国遭受酷刑、非法拘禁等迫害的经历。原众议院议员中金川博香先生通过视频致辞表达了对法轮功迫害证言集会的支持。中金川先生致力于揭露和制止中共的活摘器官等人权迫害已近25年。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也发来视频致辞，表达对集会的支持与对登台作证的在日法轮功学员的敬意。丸山先生强烈呼吁，如今在日本，在这里也有人失去了家人，我们不能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他还指出，只要人类的基本权利被国家践踏，国际社会就必须持续发声。日本参议院议员北村晴南严厉谴责中国系统性活摘器官的问题，指出在日本刑法中，这等同于抢劫杀人罪，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进一步表示，活摘有大量证据和证言，而中方却未能就活摘器官指控提出任何令人信服、足以推翻指控的有效反驳。北村议员表示，若我为法官，必判有罪。他还提到，中国持续拒绝联合国等机构的调查，并指出近年甚至有婴幼儿成为器官买卖对象的嫌疑。
12月10日人权日当天，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甘比附近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呼吁芬兰社会共同关注和制止活摘器官这一反人类的罪行。活动现场摆放着多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民众被庄严而肃穆的场面震撼着，纷纷驻足了解真相并签名声援。艺术家皮尔科被现场氛围深深打动，他说，我必须签名支持你们，每个人都应拥有自由的权利。
12月4日至7日，澳洲墨尔本亚洲街头美食节在市中心亚拉河畔的亚历山德拉花园举行，现场人流不断，法轮大法团体分别于中午和傍晚两次登场演示法轮功功法等等。主持人在对节目的介绍中多次热情赞誉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法理修炼身心的团体，功法和理念都非常了不起。
2025年10月底至12月初，部分印尼法轮功学员先后来到丹戎槟榔市、雅加达市、廖内群岛省巴旦市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11月25日下午，丹戎槟榔市的青年与体育局局长卢里·弗里亚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学员们向弗里亚迪局长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并讲述了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弗里亚迪对学员们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表示将考虑在不久的将来把法轮大法纳入丹戎槟榔市的青年与体育局的日常健身活动中。随后，弗里亚迪还邀请其工作人员参加法轮大法功法介绍班。
11月28日，北雅加达普鲁伊特分区办事处的公共基础设施与设施管理部门的数十名成员，以及隶属印尼海洋事务与渔业部的海洋资源、渔业监督部门的几名工作人员学练了法轮大法功法。
12月5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廖内群岛省巴旦市甘榜甲比社区健康中心举办了一场介绍会， 参加者超过70人。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10月5日和12日参加了在安卡拉市的书展。在土耳其，书展是吸引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文化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同时介绍法轮大法的功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黑山县黑山镇法轮功学员张艳霞、徐月2025年6月3日被警察入室绑架，一直被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构陷。前不久，黑山县法院非法开庭，枉判张艳霞5年、徐月2年6个月。据悉，将在12月中旬把他们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在法庭上，张艳霞表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他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也没有罪。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尹宏伟和他女儿尹丽，在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被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分别冤判4年半和1年。尹宏伟已提出上诉。2024年12月19日早上，尹宏伟从家中出门上班时，被楼下多名警察围堵绑架，被强行戴上黑头套。警察从他身上抢走他家的门钥匙，闯入室内，绑架了正在家中时年23、4岁的女儿尹丽。警察非法抄走尹宏伟家中的现金、银行卡、身份证、电脑等大量财物。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王小红于2024年8月底遭警察绑架后，亲友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何处。最近得知王小红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2024年6月11日，王小红被闯上门的江夏区国保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因他血压高，取保候审回家。2024年7月16日，警察再一次上门绑架了王小红，结果还是因为他血压高，不得不当天将他放回家。2024年8月底，王小红再次遭警察绑架。
陕西安康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杜新琴，2023年年底被安康市汉滨区国保秘密绑架，关押构陷，一直情况不明。他家人遭国保、政法委等人员恐吓，不要请律师，不要曝光等。最近获知，杜新琴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
广东梅州市城区法轮功学员刘清玲，女50多岁，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款4万元。2025年4月23日上午，梅州市梅江区江南法轮功学员刘清玲与母亲黎桂英80多岁在路上被梅江区国保警察拦截搜身后绑架。次日，黎桂英被家属从派出所领回家，刘清玲一直未释放，被非法关押在梅州市城东看守所构陷。
湖北黄石市法轮功学员童菊银、李彩华、汪春红等人于2025年12月被大冶市法院非法判刑。目前仅确认75岁的童菊银被判刑8个月，并已被警察带走关押，其他学员情况仍在调查中。2024年12月25日，童菊银和李彩华、李平、汪春红等法轮功学员在大冶市阴租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大冶市刘仁巴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大冶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2025年1月9日，李彩华、李平、汪春红被转押到黄石市第一看守所。童菊银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被取保候审。2025年6月获知，大冶市公安局将他们构陷到大冶市检察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师父为弟子和众生的承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5日。近期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美国学员的交流文章，经见师父的承受、震撼、羞愧、放下怨恨等执着。起初我在明慧网上看了，后来又在明慧周刊上仔细阅读并细细体悟这篇文章。作者谈了经见师父为宇宙众生和大法弟子承受后的感受，没有具体描述师父是怎样承受的，只说我看到师父承受的痛苦比耶稣不知多了多少倍。耶稣的承受被认为是这茬人类中最痛苦的，但是天哪，没有人知道师父在这的人生中正承受着什么。我无法想象，无法构想师父的这个身体正为全宇宙直到最高层承受着。师父真的比伟大还伟大等等。作者为什么不谈师父是怎样为宇宙众生和大法弟子承受的呢？我体悟到，因为人类的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描述师父的承受，都承负不了师父的悲壮。对于从风雨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而言，如果没有师父为我们承受业力，过关中我们是走不过来的，但我们也只能体会到一点点而已。在这里仅从自己和身边几个同修过关时的经历谈谈这方面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师父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迫害初期，我和同修被关当地洗脑班期间，有天晚上邪恶看我们不转化，给我们用刑，用皮滚和木棍狠狠抽打我们的手和脚。同修被打得走路一瘸一拐的，我的一只脚的大拇指被打黑了，拇指盖后来褪去又长出新的来。整个过程我几乎没感觉到痛。同修也说他虽然被打得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也没怎么感到痛，说是师父慈悲给我们承受了。之后又有一天晚上，我被单独叫到一个屋内，洗脑班雇的一个打手拿着一个结实的长木棍，让我双盘坐在地上，一副要暴打我的架势。我被关洗脑班前，师父刚刚发表了北美巡回讲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国国内有些学员有时做得不是太好，当他们被抓去迫害的时候，那些恶警在打他们时打得很厉害，可是那个时候有的学员正念是不足的，所以遭受的迫害就更加严重。邪恶在打他的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也没有想到我求救师父帮助。有的求救师父的时候也带着强烈的怕心，很多当被打得很痛的时候嘴里却在喊妈呀妈呀，完全把这迫害视为常人对人的迫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去保护他，这些旧事理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在维护着旧的宇宙的理，他认为那是宇宙的唯一理，新宇宙他看不到。他就要说，这是你弟子吗？你看他把你当师父了吗？他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了吗？他有正念吗？他放下生死了吗？他做到金刚不动了吗？这个时候师父真的被他们指责得无话可说呀。我牢牢记住师父的上述讲法，因此心中一直求师父保护我，不让邪恶对大法弟子犯罪。结果那天晚上，在我被叫到那个单独的房间的同时，师父安排洗脑班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去了那个屋。这位610人员是从市里别的单位抽调到洗脑班的，经过我和同修深入讲真相，他此时已彻底明白了真相，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他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和我像朋友一样唠嗑，因他是正式职工，而这个雇佣的打手是个临时工。他一看这情景根本不好意思对我动手了， 于是也和我们唠起家常来。就这样，一场暴打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解了。在看到美国同修的这篇文章后，我在想，也许是师父在那时替我承受了一顿暴打，所以邪恶心理才平衡，才让我过了这关。还有我们当地的一名同修，他曾经被非法判刑5年，在监狱里他拒绝转化，不配合邪恶。那天7、8个警察同时拿着电棍电击他，针对另外空间的邪恶，他在心里念师父的正法口诀，可是因为邪恶密度大，不足以抵挡邪恶。情急之中，他大喊一声：“李洪志师父救我！”话喊出的一瞬间，几个警察同时往后退下，停止了作恶。同修接着盘腿打坐，对师父说：“师父，请别治他们的罪，这个罪算在我身上，因为他们也是被上边指使的。”说完，同修留下了感恩和慈悲的泪水。警察听后，对同修说：“某某，今后再也不管你了，你爱咋样就咋样吧。”就这样，师父给同修把磨难化解了。后来，同修得知，那次对他施行酷刑，上边有指示，折磨死就折磨死了，死了算自杀。对同修而言，那是个生死关。看了美国同修写的《精见师父的承受》这篇文章后，我在想，也许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在那时遭受了强烈的电击酷刑，替同修还了一条命，所以同修才能走过这个生死关吧。最近，我们当地还有一名同修，晚上睡觉时，突然感到心脏很不舒服，有窒息的感觉，感觉身体动不了了，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他想起了家族中有这样离世的亲人，就想通过人的办法解决出现的病业假象。因他和一名中医师很熟，其实此时他念已经不正了。突然师父显现了，对他说：“你这就叫信师信法。”师父的表情很严肃。他想：“是啊，我是大法弟子，不能用人心对待。师父，我错了。”然后就看到师父给他往不能动的一半身上抹油，他感到黏糊糊的，剩下一些又往他嘴里喂，之后师父隐去了，他就好了。起来一看，地上站着一个人，又过来一个人，一扁担把那人打倒了，淌了一地血。开始他也迷惑，是什么人被打死了？后来知道，是师父替他偿还了命债，所以他才好起来，才能度过这一死关。由此，我还想起那些被活摘器官的大法弟子，他们虽失去了肉身，可是他们被行刑的时候，更大的痛苦是师父给承受了啊。还有，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里提到，当年有500个大法弟子被投入炽热的钢水中灼烧，瞬间同修肉身化掉，元神离体追寻师父去了。师父又替弟子们是怎样的承受？想到这些，我泣不成声。师父啊，用尽人类的任何语言，都形容不了您对弟子们的无量慈悲，更形容不了您所承受和付出的一切。写这篇文章时，让我想起了《明慧周刊》上曾登过一篇关于共业的文章，文中提到释迦牟尼佛整个家族被邻国人灭杀的原因。仪式中，释迦牟尼家族人曾灭杀了一池鱼，而邻国人正是这一池鱼转世，因此释迦牟尼家族才有这一劫难。释迦牟尼当时已修成佛，他都替他的家族人化解不了这业债，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家族被满门灭杀。因果报应是宇宙的规律，谁干了坏事都得偿还啊。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不仅替上亿的弟子承受业力，还替世人和无量的宇宙众生承担业力，要不然宇宙早已终结，人类早被毁灭。因为成住坏灭是宇宙的规律，是创世主慈悲地拯救了我们，拯救了宇宙。后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恰好看了师父家乡弟子写的法会交流文章， 忠勇助师正法录，文章第五部分，助师父结束法难。作者写道，2024年6月5日，师父发表法难，正法弟子修炼走到了最后关头，师父要看我们在整个正法时期对法难的态度。我想，师父不仅要看大法弟子的态度，也看各个国家政府、政要以及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当前，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我们都知道，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美国参议院却迟迟没有通过。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办公大楼举办了一场听证会，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全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萨姆·布朗巴克在听证会上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罪行，支持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支持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他还敦促美国总统等高层官员与法轮功等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领袖会面，敦促美国与帮助千千万万中国人脱离中共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202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夕，数位英国政要致函，向历经26年迫害仍坚守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表达崇高敬意与坚定支持，呼吁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展国际性独立的调查，帮助制止对在押良心犯活体强摘器官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就如师父家乡弟子所说的，在法难最后时刻，发挥师父给予正法弟子的全部能力，真正起到制止迫害、除尽邪恶、助师父正法的作用。师父正法很多并不体现在时空中，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助师父在超越时空中能做的，就是多发正念，发好正念。护师救人是我们正法弟子的使命，我们不能再让师父承受了，那样只会让旧宇宙众神众生对师父犯罪，对大法犯罪，是到了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的功合起来发正念结束迫害的时候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去执着，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6日。我以前在悉尼景点讲真相，那时心还不太稳定，遇到阻力不听或不理解的或给我白眼骂我的人，我的自尊心就跌到了低谷，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就会有退缩想回家的念头，徘徊在火车站附近，想着是回家还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每当这个时候，师父的法就会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每当想起师父的话，我就心酸，是弟子没做好，让师父着急。想到救度一个人，那这个人的世界众生都得救了，可我还执着于自己的人心，爱面子、怕被人伤害等的人心不放。在讲真相的同时，这不正好是去执着心的好机会吗？我得坚持，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含着眼泪在人群中继续坚持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我对自己说，不能流泪，我的眼睛红红的，怎么讲真相啊？我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在这段时间里，我去掉了很多人心，想到众生都等待着得救， 我必须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去掉安逸心、怕心。我当时感到接近人们有点困难，我一直在想怎么办。有一天，一个灵感闪入我的脑海，利用景点独特自然风景给人拍照，这样既可以帮助他们在澳洲留下珍贵记忆，讲起真相也就方便了。但我不会拍照，心里没有底。但奇怪的是，人们都夸我拍得有水平。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感恩师父加持。一次，我碰到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们，大约七个人左右。我上前询问需要帮忙拍照吗？他们同意，于是我给他们拍照。他们看了十分高兴和满意，希望我能陪他们一起走，同时帮他们拍照。我欣然同意。我和这位母亲聊家常话，和他们一起欣赏着风景，拍了很多照片。最后道别时，他们很感激我一路陪伴。这时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感受到我的真诚和善，耐心听完我讲真相后，他们都同意做了三退。感恩师父，我讲真相艰难的历程闯过来了，是因为有慈悲师尊的加持和大法的力量支撑着我。我感觉在我的空间场形成了正的能量，我现在讲真相，感到一切负面的因素在这正能量场中都会解体。所以现在我讲真相就不会退缩。通过不断的学法后，我明白了大法图是众生的希望，众生都在等待大法弟子去救度。因为我要照顾97岁的母亲，还要在脸书上讲真相，所以我目前做三退，都是利用外出办事，或陪母亲去超市、公园练功、征签、景点等机会做三退。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碰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听完真相后，都高兴地做了三退。有学生，有年轻人和年龄大的，有基督徒，有干部，有庙里的尼姑等。有的大陆来的众生听完真相后，还拉着他们的孩子，要求我给孩子讲真相。我明白这是师父的慈悲和呼唤，是给众生在末后得救的机缘。一次碰到一个老干部的儿子，他不喜欢中共，他说对中共太了解了，但对我讲真相也不接受，说做三退能把中共打倒吗？还嘲笑了我一番。我没有动心，然后他拿出他反共讲话的视频和他写的诗词给我看。他的母亲告诉我，他的儿子是才子。面对这样的众生，我能说服他吗？我马上打消这负面的思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加持，只要他不拒绝和我聊天，我一定要救了他。我意识到这是要去我的人心，争斗心、着急的心、显示心，我们是在交谈，学会聆听众生的心声，把他当作我的亲人，耐心尊重对方，不能打断他说话，适当的时候我还和他互动，赞赏他的做法。我耐心的、平静的听他讲，没和他争辩。最后我说，谢谢你，你的视频和诗词都很棒，你母亲说的对，你是一位才子。我话锋一转，笑着说，现在你是否可以听我讲几句话好吗？他说好的。于是我讲了为何要做三退的重要性和原因，以及其他法轮功真相。最后他同意做了三退，并高兴地说，谢谢。我说，谢我师父吧，当你躲过大劫后，你才会真正明白法轮功是在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用善心和实力感动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3日。很多大陆同修都有被警察骚扰和迫害的经历，如何看待这件事，如何对待这些警察，许多人也经历了一个心性转变和升华的过程。这是由被动被迫害，甚至恐惧或怨恨，到主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过程中不仅融进着修炼人不断学法悟道，放下自我和人心，逐渐同化大法真善忍的自我净化和提升，也饱含着大法弟子对所有众生包括警察的无比珍惜，证实着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圆融不破。其实大法弟子自己可能还没怎么感觉到，但实际上在思考角度、一言一行上的道德水平已经与一般世人有很大差距了，是从遇事向外推到凡事先找自己向内修的转变，是从为私为我到先他后我的修炼过程，是常人很难做到甚至难以想象的。大法修炼人是世间唯一的清流，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繁荣自己的世界，才能救度更多世人，圆融创世主所要的。我们只要列举几个自身或其他同修在被迫害中仍坚持正念和慈悲待人的例子，列举大法弟子保持传统道德修心做好人的实力，都可以令很多警察感动敬佩和同情。警察也是众生中的一员，也是为法来的，只是职业不同表现不同，但人人都有善根，和我们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有缘人，是千万年累积的机缘，只为这一刻能听到真相破迷得度的。在一次所谓敏感日，在警察的电话骚扰中，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警察是来听真相的，我如果不能让他明白真相，实在是辜负了他千万年的等待，也辜负了师父的期望，这将是非常痛悔的一件事。我心里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救他，而且以一种他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说教或灌输。当时我完全是站在为他的基础上用心，列举了一些自己和家人在迫害中遭遇的不公，及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怎么做的，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也讲到世界各地大法的红船，做好人没有错，从世人能理解的角度讲参与迫害会承受的后果，并告诉他作为警察应该怎么智慧地做，要保护修炼人。虽然讲的时间不长，但当时慈悲心出来了，声泪俱下，文思泉涌，把他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爱护劝导，体现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表面上是在述说我的悲伤和委屈，但心里是在尽一切力量救度对面的警察，并求师父加持。我在述说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结果会怎样，但很快的对方就改变了态度，对我变得尊重和同情，明显感到他被迫害势力震撼，被大法弟子的善良感动，我也感受到对方的单纯善良，说话没有经过过滤和掩饰，也让我了解到前任骗警对我的保护，真的为他高兴。善待大法弟子的人都会有好的未来。其实任何迫害和骚扰都改变不了真正的修炼人，但是警察的态度如何，怎么对待大法弟子，却会决定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将来，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因为工作关系，警察更有机会接触到大法弟子，是中共红魔 在迫害修炼人，也在迫害他们。如果能听到真相，如何选择就是他自己的事了。警察中真的很多人都是善良可救的，他们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不能把他们推出去，要用心想办法讲清真相。表面是求得他们的同情和保护，实际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他们明真相得救，免遭为中共陪葬的下场。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